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第三个问题哈。那我们第三个问题呢，就有弟兄姊妹问说，人怎样洁净自己的行为？那我相信这里面的经文呢，还是在诗篇的119篇。我们把这节经文也读一下，诗篇119篇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
好，我相信弟兄姊妹问的是从这里，我们该怎么去洁净我们的行为。那么我们也一样要读两处的经文，我们先来读诗篇51篇第七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求你用牛膝法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
好，然后我们再读约翰一书一章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
那我们说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们容易望文生义。如果我们不看后面的经文，我们只看诗篇119篇第九节，我们说少年人要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要遵行你的话，遵行神的话我就洁净了，遵行神的话就洁净。但你要问深一个，上帝的话到底是什么？上帝的话到底是什么？你再去看后面两处经文，你会恍然大悟。所以我们说，讲到说我们要怎样洁净自己的行为呢？他其实诗篇119篇第九节他讲什么？他真正讲的意思不是说啊，我看了上帝的话语，上帝说不要吸烟，我说哇我不吸烟，上帝说不要醉酒，好，我不要醉酒。如果你仅仅是这样理解圣经的话，你跟伊斯兰教徒是没区别的。伊斯兰教啊，佛教他们都是这样子的。其实上帝讲的诗篇119篇第九节说，少年人要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其实强调的重点是什么？说如果你要得洁净的话，你要按上帝的吩咐，而不能按你自以为是的方式。你明白吧？就是你怎么洁净，上帝告诉你怎么洁净，你才怎么洁净，对吧？是这个意思。它的重点不是说我不管对了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我就应该这样做就洁净了。不是的，你要听听上帝告诉你怎么洁净，对吧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上帝讲的诗篇119篇的第九节，他不是在教我们靠自己的行为洁净自己。如果那样子的话，上帝自己就是律法主义者。上帝是不是律法主义者？上帝不是的，上帝是教我们另外，我们后面读的经文，你才会恍然大悟，上帝是教我们怎么用福音洁净我们自己。如果你以为说我有了神的话语，我就能洁净自己的话，那就是骄傲自大。那就是骄傲自大。所以上帝说，你要人要洁净自己。其实世上的宗教都是这样子的，你再去对比佛教也好，伊斯兰教也好，世上其他的宗教，他们说一个人要洁净怎么样子，都是靠自己的修炼，是吧？对，多做点好事。你看有些电影都是这样写的，说一个天使什么得罪了上帝，扑通不小心掉的这个人间了，然后上帝说你要回天堂也可以。怎么回天堂呢？你要做十件好事。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？很多这样的电影，对吧？你做过十件好事就上天堂了。其他宗教都是这样讲，但是圣经上面其实在这点上告诉我们，根本不是靠你们自己做什么，而是什么？看上帝怎么吩咐。而上帝怎么吩咐我们呢？上帝在这里，其实我们刚才读的诗篇51篇第七节，这是大卫的诗篇，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，谁洁净我们？到底是我们自己在洁净我们自己，还是上帝洁净我们？他说你，对吧？是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；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所以你要明白一件事情：我们怎么得洁净？谁能洗净我们？只有上帝，对吧？所以这一点就把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彻底分开了，因为其他宗教都是人自己洗自己，或者互相洗。就像在澡堂里面彼此搓澡一样，是吧？你帮我擦后背，我帮你擦后背，他们以为说这样就可以了。没有，你去看整本圣经，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讲说基督徒可以彼此洗罪，从来都是像大卫在说的，求你洁净我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，求你用油漆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。所以那个你指的是谁啊？指的是上帝。所以只有上帝能够洁净我。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污秽的时候，第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当你发现自己跌倒了，第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 当你发现自己做错事情了，第一重要的是做什么？是到上帝面前祷告。所以你就看到亚当和上帝给我们这里的教导正好就反过来了。亚当夏娃犯罪多了以后，第一时间是不是找上帝？
不是，
他们第一时间干什么？躲避上帝，然后用无花果树叶编做裙子遮盖自己。上帝来找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一直藏，但是藏不过上帝。上帝说，人在人哪，你在哪里？亚当夏娃不得已跑到上帝面前去，对吧？我们这就叫旧生命。我们的新生命的特点是什么？我们新生命一发现自己软弱跌倒干什么？我不躲避上帝，我去求上帝。因为谁能洁净我？只有上帝能洁净。亚当夏娃的无花果树叶裙根本仅仅是遮盖自己，而且是假装欺骗，对吧？而上帝是真的能洁净我。所以你要看到，而且我们在这刚才读的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这里讲说，上帝用什么来洁净我们？我们看到第一个，你要知道是上帝用上帝的方法，不是用我的方法，对吧？第二个，上帝告诉我了，他的方法是只有他能洁净我们。第三个，我们就问得更深一点，上帝用什么方法洁净我们？
耶稣的宝血。
耶稣的宝血，只有耶稣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。阿们吧。只有耶稣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说我发现我自己软弱跌倒污秽了怎么办？我要求上帝，对吧？我到上帝面前求上帝洁净我。然后更具体一点，我要求什么？我要求上帝用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。阿们吧。就是仰望耶稣，说主耶稣啊，你为我钉了十字架，你替我死了，包括我今天犯这个罪，你是替我这个罪钉十字架，求你的宝血洗净我。然后这里面讲的说，他的血可以洗净我们怎么样子啊？一切的罪。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耶稣的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所以耶稣的宝血有能力还是我们的罪有能力？耶稣的宝血有能力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有没有什么罪是耶稣的宝血洗不了的？没有。但是也有一个，只有一个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就是不接受耶稣，对吧？我就不让耶稣来洗我。这就是什么人呢？这就是不信的灭亡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说，你跟一个人传福音，这个人说我就是不接受耶稣，我就是不接受耶稣，他一生都不接受耶稣，他就灭亡了。但是只要他说我愿意接受耶稣洗净我的罪，圣经上面讲的，我们刚才读的是约翰一书一章七节，大家很熟悉的经文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怎么样？必要洗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只要你愿意，耶稣就能洗净。而且我们在这里讲，我说耶稣的宝血胜过任何的罪，就是给，其实有很多的层面的深意。第一个，耶稣的血你不要再受控告了，因为你跟耶稣祷告了，你向耶稣呼求了，你在上帝面前靠着耶稣悔改了，耶稣的宝血遮盖一切罪，不要担心了，这是一个。第二，耶稣的血洗净一切罪，胜过一切的罪。所以主耶稣曾经跟那个行淫乱的妇人说，起来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但是什么？你不要再犯罪了，你不要再犯罪了。为什么耶稣讲这个话？耶稣的意思就是，我在我的救恩里面的能力比罪的能力更大。你到我这儿得了救恩，所以你不要中魔鬼的诡计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中魔鬼的诡计，魔鬼就骗我们说，弟兄啊，你这个坏毛病啊，已经跟了你三十年了，你改不了了。我们有时候觉得，哎呀，真的，其他我都好改，就是这个我改不了，哎呀，真的不行。其实那个时候，当你承认不行的时候，你一般都忘了什么？忘了耶稣的宝血能洗净什么？你一切的罪。宝血的能力大过。所以当你听见魔鬼跟你说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了，就让他一直陪着你吧，你要跟怎么样子？我不，你一定要对这种声音说不。耶稣的宝血胜过一切的罪，我靠着那加我力量凡事都能做，阿们吧。所以你要去 顶过。还有这句话还有一个深意，我们虽然说我要靠着主，我要靠着主，但你是不是说我靠，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跌倒？会跌倒，甚至有些罪，哎呀，你胜过了很长时间，但是突然有一次有个试探，你不注意，比如说我一直勒住舌头不跟人吵架，结果突然发生一个事情把我气爆了，哎呀，又跌倒，怎么样？你这个时候也不要灰心，你不要觉得说，哎呀，耶稣的宝血这么有能力，你看我现在又跌倒了，我又灰心了。不要，一人随七次跌倒怎么样子也可以重新兴起，你要记得这个，因为耶稣的宝血比一切的罪都有能力。 阿们吧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要从软弱跌倒当中站起来，洁净自己的话，就一直看耶稣。跌倒了看耶稣，站稳的时候呢也看耶稣。看耶稣干什么？站稳的时候看耶稣干什么？感恩啊，把荣耀归给他呀。软弱的时候看耶稣，求耶稣把我扶起来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。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去讲我们看到的第三个问题，就是你要去知道说人怎样洁净自己的行为，不是靠我们自己以为的。我们人要洁净自己的行为是要靠着什么呢？是靠着上帝他给我们的方法。而他给我们的方法是什么？他亲自来洁净我们。他怎么亲自洁净我们呢？他用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。阿们吧。所以你要知道这点，这是我们第三个问题。